好，感谢主有机会在大家当中能够有一起分享的时间。那个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大会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这个主题的信息呢就是安排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嘛但是呢我讲到通常不会到一个小时这么长那个我平常讲到呢大约是在35到40分钟左右很少超过45分钟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那个我自己参加退休会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就是有次做参加的人也有做讲员所以我知道就是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是大家弟兄姐妹都很疲倦，因为睡觉睡得不好然后还有要 travel 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都了解就还是不要讲太长那个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那个讲员一开始他就说呢我不建议我在讲道的时候呢你睡觉只要你睡觉的时候不要讲话就可以了所以就我们这几天会在一起。那这个我的总共除了这个礼拜天的那个崇拜的那个信息之外呢总共有五堂的聚会就是今天到晚上有两堂然后明天也是有两堂，然后礼拜天早上有一堂再加上这个主日崇拜。我的安排大致上是这样，就是今天这个下午还有晚上呢，我会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看耶稣的一些的教训还有他的榜样跟一些教训。然后呢明天跟礼拜天呢我会从旧约的三个人物来跟大家来去分享然后最后那个崇拜的时间呢我会就要又回到这个耶稣这个福音书的里面来去看我们作为一个总结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下午的这个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12到25节。那我在 PowerPoint 上面呢会把一些的经文打出来但是我经常都会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你最好如果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然后就是说因为在屏幕上面呢看到的只是几节的经文但是呢你打开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整篇的经文。那也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也不把这个经文从头到尾读一次就是虽然不是很长但也不算短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面讲一面来去看我讲到的风格呢基本上是非常靠近那个经文，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一面讲一面会提到那个经文里面的内容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打开你的圣经是最好的。好，那我今天下午的这个题目叫做黑暗中的光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12到25节这一段。那我是想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活这个问题是很沉重好像很沉重为什么你要活呢或者用换另外一个方式来问的话，就是说你人生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在神学院里面工作那大概好几年前，差不多4、5年前吧我们神学院就是庆祝30周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就花了好多时间来去重新把我们神学院的那个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那个使命宣言来再重新考虑然后再来去做一些的重新再写这个的mission statement 这个使命宣言我知道有一些的人呢他们有 personal 的 mission statement 就是个人的使命宣言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的人是从来没有去想过 到底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很多的人只是一天过一天。其实世界上的人呢，也许没有使命感也是 OK， 因为他们除了自己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对他们可能是更重要啊，他们不需要向谁来负责任。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既然是神所创造的，不但是神所创造，也是他所拯救的。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应该是有目标的，应该是有使命的。那今天我要看让大家看，就是耶稣知道他自己有使命。在马太福音头两章，就第一第二章呢，他记载了耶稣出生嘛，就是我们圣诞节很多时候都会看这个马太福音前面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是就记载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工作，还有耶稣受洗的那个的情况。到了第四章开头的时候啊，前面的一半呢，就是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啊，那个马太福音那边记载啊，耶稣受这个魔鬼的试探的这一段的记载。然后到了第五章呢，就是我们叫做登山宝训啊，五到七章啊，这三章的经文叫做登山宝训。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看登山宝训的开头的那一段啊，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这个。然后呢，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就是第四章的后半啊，从十二节到开始啊，到25节的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稣早期传道的工作的一个摘要啊，一个 summary 啊。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耶稣来这个世界上的他的使命是什么，还有他对于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要求是什么，还有他怎么样去实行他的使命。那这个经文一开始呢，就说耶稣听见，耶稣听见约翰，大家看得到哈，那个经文哈，那个字有一点小哈，但是希望可以看见。耶稣听见了约翰瞎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他听见约翰，就是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啊，下监之后呢，就退到加利利去。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提到约翰下监啊，就是被下在监牢里面。之后，耶稣就开始他公开传道的工作啊。这里讲到退到加利利呢，啊，退不是撤退的意思啊，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总共出现了10次这么多。退的意思呢，是离开或者回到的意思。施洗约翰是当时很轰动的一个传道者，有很多的人啊，在这个犹大的各地呢来听施洗约翰讲，而且呢，很多人因为施洗约翰而悔改的。那现在这个经文记载说，现在约翰下监了，耶稣知道时候到了，是轮到他出来的时候。约翰在那边做了好多的事情，现在约翰的工作结束了，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现在耶稣是到他要出来的时候。但是他不是要去约翰的地方，他是去一个比较不受注意的一个地方啊。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他要去那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约翰开始了，现在呢是耶稣的责任继续下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他就开始他的工作，他没有逃避他的责任。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多事情好像都有人在做，有没有想到也许是我站起来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短的一个幻灯片啊，很多年前就是还没有 PowerPoint 之前啊，就是那个以前我想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都还记得那个 slideshow 啊，就是幻灯片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幻灯片的一个影片的啊，一个 presentation 啊，那个幻灯片的题目啊是一个英文的幻灯片啊，它的题目叫做Why can't somebody else go? Why can't somebody else go? 为什么不是别人去啊？ 为什么不可以是别人去？那个幻灯片呢，其实是一个有关宣教的一个幻灯片，是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的一个对话。那个对话是什么呢？就是父亲告诉孩子说，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士，要到远方去传道。但是那个小孩子他一直问着他的父亲的问题是 Why can't somebody else go? 我不想去，为什么别人不可以是别人去？为什么一定是我们要去？当这个孩子一直问父亲的时候，他说我们留下来多好啊，别人去就好了，为什么？最后那个父亲跟那个小孩子说，他说 somebody else did go， 别人已经去了，很多人已经去了，千百年来耶稣呼召了许多许多的人，他们都回应了耶稣的呼召，他们都已经去了，现在是我们的时间，现在轮到我们去。约翰已经做了他要做的，现在是耶稣的责任。别人已经做了，现在是你，现是我的责任。我们愿意承担吗？我们愿意去吗？耶稣在加利利的地方传道，这个施洗约翰不是在加利利，施洗约翰事实上是在犹大地，在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那耶稣在加利利的地方传道工作，是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这预言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啊。那在这里我这个打开来给大家看啊，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就第一到第二节是这样说，他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见再见幽暗。从前神使斯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远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那加利利呢？我没有给大家看那个地图啊。加利利呢是在以色列的最北边的地方啊，在北部边缘的地方，在旧约的时代，那是很多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啊。事实上，到了耶稣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少的外邦人在那边。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因为它是在北边啊，是在比较边缘的地方啊，所以呢，很多外邦人住的地方也是北方或者东方的强敌来侵入以色列逼定经国的那个的途径啊。那如果你看那个中东的那个地理的话，以色列的东边呢是沙漠啊，是沙漠，所以呢没有人会穿过沙漠走过来的啊。所以如果有一些的敌人要从东边或者从北边要来攻打以色列的话，他们一定是从北边啊，就是这样的啊，绕过这个的沙漠进到这个以色列地。所以北边的加利利呢，可以说是经常是战乱中首当其冲的地方。住在加利利的人呢，也是在战乱中首当其冲的人。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称他们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这些的人是最需要安慰、最需要听到拯救的消息的人。以赛亚预言说，这些人要有大光，有光来去照耀他们。然后在这段的以赛亚书这里呢，第六节，就是后面第六节说，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这一段的预言呢，常常是在什么时候？在圣诞节的时候读的啊，就很多人都听过这一段的经文。 很多人不熟悉旧约的人呢，都听过这段经文，因为在圣诞节里面常常读这个经文，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那个婴孩就是后来出生的耶稣基督。根据以赛亚的预言，耶稣的降生是要做什么？要使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使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来照耀他们。这就是耶稣来这世上的使命。马太特别在这里提出，耶稣早期在加利利的工作，就是为了要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就是要显明他的使命是要做黑暗人的光，黑暗中的光。我们知道光是在黑暗里面才有用的。我住的地方呢，最近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停电。你知道停电，尤其是如果晚上的话，就是一片漆黑啊。尤其是如果你整区都是停电的话，那个你隔壁也没有电，然后街上也没有灯啊，就全部都黑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要怎么样？要打开手电筒啊，点蜡烛啊等等啊。这个平常这些的手电筒、蜡烛的光呢，其实是不是很亮？可是，在黑暗里面，光就显得特别的亮，特别有用。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做黑暗中人的光，可是要得到这个光，人必须要悔改，这是一个条件。在黑暗中的人有光，可是呢，这个光必须要透过悔改才得到的。在第十七节，耶稣这个马太呢，把耶稣所传的道用两句话把它归纳起来。这两句话是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近了啊，这个天国近了，这个近了啊，有一些英文的翻译版本呢，翻着 at hand 就是垂手可得的意思，就是很近啊，你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啊，垂手可得的，近到这样子。那什么是天国呢？天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题目，可是简单来说，就是神所掌权的范围就是天国。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美所彰显的地方就是天国。这是好消息啊。大家知道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嘛， good news 啊。是黑暗中人的好消息，因为神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好处就是这个天国。我们所谓的福音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在这里传天国的福音，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讲到，神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所以天国近了，是宣告神的福气是垂手可得，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啊，一个好消息。可是天国近了，有另外的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也近了，神的审判也近了，所以人必须要悔改。耶稣知道黑暗中的人需要天国的福音，可是天国的福气必须悔改才能够得到。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懊悔、回转的意思，就是改变方向的意思。原来是往这个方向的，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这就是悔改啊，是180度的一个转向。为什么得到天国的福气要悔改呢？因为天国在这里，但人却是走向那个方向啊。那个方向是一个灭亡的一个方向。耶稣说：“懊悔吧，回转吧，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我常常告诉慕道的朋友，我说信耶稣呢，不是做一个基督徒啊，或者说信耶稣做一个基督徒呢，不是 只是来教会聚聚会，或者在生活里面做一些所谓基督徒的事情。来教会聚会，在生活中做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呢，不是不重要，很重要啊！你不要听错啊，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啊，是应该做的。可是做这些事情不是信耶稣，信耶稣是要悔改，是懊悔你现在的方向，转离你现在的方向，转向耶稣基督。你不转离你现在的方向，就不能转向耶稣。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你的方向是在这里，耶稣在这里，你如果不转离这个方向，你怎么可以转向那个方向呢？其实同一个动作的两个不同的角度而已。那我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悔改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谦卑，是谦卑，要放下我们自己。你必须要把这个好大的这个自我把它放下来，承认你的方向是错的，承认你靠自己是不行的，承认你必须完全靠耶稣。我知道有一些的人是在人生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才能够谦卑下来，如果你还没有谦卑下来悔改的，我盼望你不要等到打击很大的时候才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做黑暗中人的光，但是他们必须要悔改。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了彼得啊，西门彼得，他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啊，这一对的兄弟啊，彼得跟安德烈。然后耶稣就呼召他们，很简单的呼召。他说什么呢？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也同样的呼召了另外一对的兄弟啊，雅各跟约翰。耶稣的福音不只是要悔改，而且是要跟从，来跟从我，要跟从。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说你一定要转向嘛，就是你跟耶稣，耶稣在这边，你要跟他的话，你要转离你原来的那个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信耶稣是必须要悔改，同时也是跟从。耶稣呼召人要去跟从他，来跟从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呼召。那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呢？跟从就是他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他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还有他的使命就是你的使命。这就是跟从耶稣嘛，他的使命就是你的使命。换句话说，跟从耶稣就是要承接他的使命。刚才我们说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做黑暗中人的光。我们也是，当耶稣呼召我们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也要做黑暗中人的光。耶稣在后面第五章十四节曾经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再谈到这一点，这个点。耶稣其实一直都在呼召人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们传的福音也是叫人来跟从耶稣。但是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是传福音的人的话，我们自己也必须先做一个跟从他的一个人。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吗？你愿意做黑暗中人的光吗？那耶稣要的是什么人？跟随他的是什么人呢？彼得啊，还有这些的人呢，都不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不是很会讲话的人，也不是很精明能干的人。耶稣不是要很有能力的人，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句话其实直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说：“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成为得人的渔夫。”成为就是你本来不是，后来才变成的，那叫做成为嘛。耶稣呼召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知道他们不还没有办法可以做 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耶稣愿意花时间去训练他们，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合用的人。今天耶稣吩咐我们做黑暗中人的光，也不是看我们现在有的能力，不会做的不要紧，没有经验的不要紧，不够成熟的也不要紧，他会来训练我们，来建立我们。可是我们不是什么能力都没有的人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经历，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训练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的。这些都是神可以用来建立我们的，使我们能够被他所使用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将来的工作啊，是做得人的渔夫，就是还是他们的本行，因为他们就是渔夫，只是对象不一样啊，以前是鱼，现在是人。那基本上是同一种的行业，所以不要轻看你过去的经验，不要轻看你已经有的才能，神会在这些的东西上面来建立你。每一个信徒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被神所建立的，被神所使用。主耶稣所要求的不是能力，所以永远不要担心你没有能力，不要担心没有能力。那如果不是他要求的不是能力的话，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的是舍弃，是舍弃，是没有保留的委身。什么叫委身呢？委身就是完全的投入。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commitment， commitment 就是我们所谓的委身，是完全的投入，无论如何不会半途而废的。没有保留的委身就是完全没有顾虑，一心投进去的。我们中文有一句叫做一头栽进去。耶稣要求的就是一头栽进去，这样来跟从他。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那些跳水的运动员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在奥运跳水的那些我是很佩服他们尤其是那些高台上面跳下来的那些我是很怕高的人，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勇敢就不要说跳下来，我走上去都脚软了可是他们走到那边，当他们站在那个高台的边缘的时候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用力一撑，就再没有回头的机会了。他唯一的结果是什么？就掉到下面的水里面。那用力一撑的这个动作用力一撑的这个动作，就是对下面的水毫无保留的委身。另外一个我喜欢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马戏团里面那些叫做空中飞人，是不是的表演他们从那边荡过来荡过来，然后一放手还再打几个跟斗然后怎么样？他往下掉，是不是？不是，他的那个 partner 在那边荡过来把他接住。这是同样的道理，当这个人把手一放的时候，他就是对他的 partner 毫无保留的委身，因为他没有别的了，就是等他在那边接他。当耶稣呼召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第二十节说他们就立刻舍了渔网舍了网跟从了耶稣。同样的，当耶稣继续在呼召雅各跟约翰的时候，他们也是立刻的舍了别了父亲，然后跟从了耶稣。他们把他一生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都放弃了，就好像那个跳水的人用力一撑跳下去，或者是那个空中飞人一放手这样飞过去。这就是彻底的委身。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的决心，彻底的对他委身。那这不是说我们立刻就 抛妻啊弃子啊，就是把我们家人啊财产啊啊都抛弃，然后跑到修道院里面。啊，很多人以为神学院就是修道院，其实不是啊，神学院不是修道院啊。委身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委身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啊，还是心里面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认定耶稣是我唯一的目标，唯一的依靠。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愿意为他放弃我本来看为宝贵的，我本来看为可靠的东西，包括我的财产，包括我的事业，包括我的地位，我的享受，我的情感，我的爱好，我的权利，我的面子，我的自由，甚至包括我的生命。这个就是彻底的委身，不是说神都会把这些拿走，不是。但是如果有需要，如果他要求的话，我愿意啊。这个就是毫无保留的委身。那当然呢，神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啊，我们都知道哈。我常常说，神不是虐待狂啊，神不是喜欢看我们很痛苦啊。他通常不会把这些东西完全拿走，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他真的是要求我们为他牺牲一部分，我们愿意吗？耶稣的使命是做黑暗中人的光，他呼召我们跟从他做世界的光。承接这样的使命不需要很大的能力，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愿意彻底委身的心，愿意舍弃的心。可是使命不只是一种心态，不只是在心里面，而且要实行出来的。23节简单的来告诉我们耶稣怎样实行他的使命，做黑暗中的光呢？23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看见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传讲跟医治，这两方面都是耶稣实行他使命的方法，都是做黑暗中的光 的途径。第一个是传讲，传讲天国的福音，是照亮黑暗的心灵，人的心灵需要被照亮，而这个天国的好消息是很重要的，这是也可以说是最终极的，能够叫人的心可以被光照。刚才我们已经谈过，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是黑暗中人最好的消息，因为天国近了，一切的福气都随手可得，这是人心灵里面最大的一个需要。可是他们必须要悔改，才能够得到这个天国的福气，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今天我们不是只讲好听的话，说神爱你，神赐福给你，那这些话当然是要讲的，神的确爱你，神的确是要赐福给你，这是真理。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人，心灵的黑暗最终必须要悔改，才能够被他基督的光来照亮的。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医治。我们不要忽略人实际生活中的需要，很多人是因为环境，因为健康，因为其他的一些的因素，在生活上面是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们真的是活在黑暗的当中，不只是心灵里面的黑暗，是实际上的黑暗。他们需要的是医治，耶稣没有拒绝他们，耶稣在生活上面也帮助他们。所以传讲跟医治这两件事情呢，是相辅相成的，心灵的需要也有生活上面的需要，两方面我们都要平衡，忽略任何一方面呢，都不是完整的达成这个黑暗之光的这个的使命，我知道这是说传统的我们这些所谓福音派的教会呢，是比较忽略这个医治的部分 啊，医治的部分呢，我们讲医治也不一定是说超自然的那种的医治，而是去医治人生活上面的这些的需要。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哈，就是我是住在这个洛杉矶的地区哈，洛杉矶呢最近这些年来呢，其中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 homeless 啊，就是那些流浪街上的这些的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这些的政客哈，就是要竞选的人哈，这个要竞选那个市长啊，或者州长啊，这些人呢，都一定会要讲到这，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 homeless 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很关心啊，非常的关心。我记得其实这个 homeless 的问题呢，不只是现在才有的啊，一直都有啊，只是现在是越来越严重。很多年前啊，就是大概十多年前吧，哈，十年前左右吧，哈。我所在的那个教会呢，也有一些这种的 homeless 的一种的的 ministry 哈，一个事工哈。那个事工呢是就是有一个机构，他们呢就是在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来帮助这些在街上的人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宿啊，这样啊。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是跟教会来合作啊，通常是比较就是有大的场地的教会啊。那我所在的教会呢，那个场地是比较大啊，所以呢我们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跟他们合作啊。他们就借用教会的场地，就是每一天晚上，我忘记好像五点以后吧啊，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教会就开放那个教会的场地，就让这些 homeless 的人就进来啊。那他们有很多，就已经有很多这种的mobile 的设备啊，那些床啊还有那些可以移动的那些洗澡的那些的地方啊等等，这些他们就会设立起来啊，然后就在礼拜一的时候就设立起来，然后他这些的人就可以进来啊，就住一个晚上。然后教会除了给场地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晚餐啊，给他们一个晚餐。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不同的团契，就是轮流啊来去煮这些的简单的晚餐给他们吃。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吃晚餐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啊，陪他们讲话啊，这样。那我也有机会参与啊，就是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觉得其实是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做的是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这些 homeless 的人讲话的啊。那段时间我有机会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们有很多是有很多的才能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他们一些的信仰的一些的背景这样子啊。我记得有一个男人啊，他把他的笔记簿啊拿出来给我看啊，原来他是一个诗人啊，他写诗的啊，他就在笔记簿上面写好多诗啊，他给我看他的诗，哇，我觉得哇好精彩啊，这样啊。这为什么他会流落在街上呢？这样子啊，然后也有家庭的啊，有一些是一家人啊，或者一个妈妈带着两三个孩子啊，就在街上流浪啊，这些的人啊。所以这些是其中一种的医治的一种的工作啊。那很可惜，后来就是教会越来越少人啊投身在这个事工上面，后来就中断了，就没有再做了。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些的事工，比方说在圣诞节送一些的礼物给一些贫穷国家里面的一些孩子啊，还有就是平常在教会里面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的努力都是在这些的方面来可以做的啊更多更好的啊。这就是耶稣，类似耶稣所做的啊，在当时来去做医治的工作，承接耶稣的使命，做黑暗中人的光。刚才我们说要愿意舍弃，要牺牲，不是很舒服坐在那边就可以完成的， 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要求。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看了一篇的文章，给我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啊。我很喜欢跟教会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篇的文章。那篇文章其实已经差不多30年前的一篇啊，在 Christianity Today 里面所登出来的一个是提到 World Vision 的 founder 啊，就是 World Vision 大家有听过哈、啊？那个 founder 他叫 Bob Pierce 的一个见证啊，就是他曾经在这个啊，他在韩国的时候所面就是目睹的一个情景啊，我就读给大家听其中的一段，在我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他说，我记得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 Bob Pierce 1950年在韩国所看见的一个情景。当时美军和联合国的军队都大败啊，就一直输了哈、啊。那很多的难民不断的从北方往南边来涌过来啊，他们带了很多很可怕的那些的残暴的故事，叫人心里面非常的惊恐。很多的教会当时挤满了这些的人，而且呢，连夜的不停的来去祷告。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那个气氛好像一个被围困的一个的光景，而且那是冬天，城市里面也失去了电能。凌晨4点钟，教堂里面很黑暗，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那种的寒冷在里面。当中有很多其实他们自己就是难民，大部分的人只穿着薄薄的棉布的衣服。那些看着自己的家园啊被烧毁啊，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残杀的那些的妇女们啊，牵着自己的孩子们啊，在他们的身边唱诗歌的时候，声音里面啊夹着眼泪，显出这些的敬拜者呢，需要跟那一位可以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神，要从他那边能够得到喜乐。为难民仍然继续不断地涌进城里面，牧师准备要为他们收一个奉献来去帮助这些的难民。牧师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奉献帮助这些朋友跟弟兄们。这个会众有什么可以奉献的呢？他们的房子、他们的生意、他们的积蓄全都没有了。这些人自己也在极大的需要当中来发抖，他们可以奉献什么呢？这个牧师继续说，我们来做一个衣服的奉献，因为很多人没有衣服穿。结果有一个瘦弱的一个老人脱下他身上的一个疲惫心，很庄重地放在这个主餐的桌子上面。后来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把她的 baby 的毛衣脱下来，把自己 baby 塞在自己的衣服里面，一件小小小的毛衣就夹在那个破旧的棉背心、疲惫心的旁边。没有多久，桌上堆满了衣服。他们因为心里面所有的，而愿意把身上的衣服奉献出来。这就是牺牲。对那个难民的教会来说，牺牲不只是一个外来的一个观念，而是他们信仰的一个的经历。不是令人害怕，而是叫人拥抱的一个的动作。信仰叫他们不求回报，白白的付出他们付不起的东西。在那个苦难中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不是投资啊，投资是等候回报的，他们做的是牺牲，让另外一个人的孩子可以得到温暖，让一个陌生人的身上可以有衣服穿，让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永远没有机会感谢他的人可以得到好处。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牺牲不是从富裕中付出，牺牲是从心里面来付出。这就是做黑暗中人的光的一个的使命。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呼召人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让我们也承接他的使命，做黑暗人中的光。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把你自己完全的摆上，你毫无保留的来把自己摆上，叫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叫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能够有这么丰盛的一个的生命，叫天国的好处是可以给我们垂手可得。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的人，主啊，如果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接受你的，主求主你也感动他们的心，叫他们愿意转向，转离他们原来的方向，能够转向你。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你的人，求你也给我们有一个愿意牺牲的心，来摆上自己做黑暗中人的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需要这个光，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